经本二百五十九面啊，二百五十九面倒数第二行，从书这个地方看起啊。又不读智为能性，佛果成就皆由智故。这个几句莲池大师在这个抄里面呢有解释，华严二十二经云。那么像这样的句子，诸位同学要记住，因为古德注经呢这个句子很多啊，这个二十二经呢就是第二十二卷啊，华严经有八十卷，第二十二卷里面所说的啊，所以一看你就晓得，如果要查原文呢很容易查得到啊。他要不说是哪一品啊，只说这个数目字底下成经，通常都是讲卷数啊。那么这是第《华严经》第二十二卷里面的，一切诸佛庄严清净，莫不皆以一切智故。这只阿弥陀佛亦以此智成就净土功德，而诸众生修净土者以智生信，则为正信；以智发愿，则为宏愿；以智起行，则为妙行。那么这是这一句里面呢包括了净土法门的三资粮啊，这个修行三个基本的条件啊，信、愿、行。这三个条件呢，都是以智慧建立的啊，鉴别不是迷信啊，不是感情用事。它是理性的啊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希望同学们特别注意啊，我们这才真正明了了这个念佛不是迷信的啊。庄严佛国度啊，一定要真实的智慧。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呢这个说着三种真实啊，真实慧，真实的智慧，真实之际会以众生真实之力，讲了三个真实啊。以真实慧为第一个依据啊。那么这个经里面莲池大师注解也是用啊一切智啊，所以说不读信要一智，佛果成就啊也是一智慧 么这个事情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，那就看得特别的清楚。因此我们修净土的人啊，这就是这一切众生修净土法门的，以智生性啊，这个叫真心。啊，所以偶益大师啊，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性的说六种。啊，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信事信死，给我们讲了六种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相信的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，这是整个佛法理论的依据。啊，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，世心作佛，特别是我们念佛成佛的这个法门，念佛成佛，念佛往生，念佛作佛，所以要相信生佛不二啊！唯恐你不念佛啊！念佛的人决定作佛啊！设法界都是我们自心变现啊！我们心想什么，就变什么境界。啊，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？从想象当中变现出来的呀！啊，所以这个想象啊，力量就太大太大了。啊，想什么就变现什么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。这样的信心，这才算得上是真心啊！如果没有智慧，实在讲，真心就不能够生起来啊！纵然有信心，不是真心啊，不是真心，怎么它会退转？它会改变？啊，我们曾经看到不少念佛的人啊，念了几十年，到晚年他改变，他学别的法门去了。哎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，这个都是信心里面没有智慧呀。啊，信心里面没有智慧啊，是一种啊感情的心啊，说的不好听的迷信啊，他才会改变啊。真正有智慧的人决定不会改变啊。那么以智发愿呢，这是宏愿，这个愿呢，也不是建立在感情迷信的基础上啊，它是从他般若智慧里面，就是理智里面发的愿啊，绝对不是一时感情冲动啊，所以这个愿呢是真愿。他对于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四理 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为什么要选择西方？他清楚。啊，这些事情，所以在大经里的很明显。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，韦提希夫人呢，这遭了难了，啊，儿子不孝啊，把他幽禁起来，啊，他感觉到痛苦，啊，他在皇宫里面遥望灵山，啊。我那个时候住在灵鹫山，灵鹫山在王舍城这个城外，啊，就在皇宫里面念佛，求佛，求佛，啊，来救他，啊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，啊，儿子都不孝，都叛变了，啊，要不是当时几个大臣劝阻，他儿子要杀他母亲。啊，所以他感觉到这个世界没意思了。啊，求佛，啊，这个十方诸佛国度啊，哪个地方好，他愿意去。啊，他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再住下去了。他的一念呢，佛就晓得。啊，所以他带着一些宫女啊，向着灵鹫山这个方向礼拜啊，头一抬起来啊，释迦牟尼佛带着许多人已经到皇宫来了，啊，从空中来的，这是佛现的神足通。那佛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将十方诸佛国度啊，以佛的神力啊，展现开。叫他通通能看见，啊，他看了这些诸佛国度之后啊，向释迦牟尼佛说，他说我选择阿弥陀佛的国度，我愿意往生阿弥陀佛佛国，啊，请释迦牟尼佛教他怎么去化。这是经上记录的，这个我们要相信的。当年在皇宫里头，不是波斯女王一个人看到的，啊，他的宫女有好几百人同时都看到的，这个事情不假吗？啊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佛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问阿难：“你要不要见见西方阿弥陀佛？”他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啊，结果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叫他面向西方礼拜称名，啊，一心称名念阿弥陀佛，啊，阿难这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一拜下去，一抬头啊，阿弥陀佛现在空中，他见到了，啊，不仅是阿难见到啊，啊，讲无量寿经那次的法会，一共有一万多人听啊，通通见到啊。这个不是假的啊，不是一个人见到，那么多人见到啊，啊，所以这也证实在这个大师之圆通章里面讲的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是现前见佛，阿难一见到阿弥陀佛就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你们要问阿难现在在哪里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他是禅宗第二代的祖师啊，摩诃迦舍是禅宗初祖，摩诃迦舍传给他啊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这个法愿呢是真正清楚明了啊，愿生西方啊，这个才是大愿。啊，你发愿普度一切众生呢，就是像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 啊，乃至于到最后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你怎么成法？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给诸位说，这四愿都是空的，有名无实。啊，你想度众生，你没有能力度不了；你要断烦恼，烦恼也断不了。哎，你那个烦恼啊，不增长就算好了。怕的是你那个烦恼啊，天天增长啊，不是在那里断了，是天天增长，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学法门，法门也学不到。啊，在这现在在这个时间，好的老师没有，好的同参道友也没有，好的环境也没有，大大小小，每一地方学啊。啊，成佛不用谈啊，六道轮回还是搞老套。啊，佛也成不了。所以要想四弘誓愿对于兑现呢，唯一的方法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直截了当的解释啊，这个发菩提心。啊，他就说，什么叫发菩提心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心啊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个讲法自古以来祖师大德未曾说过。我们想一想，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？真有。因为这个起心论里面讲的菩提心是身心啊，是这个直心身心大悲心。佛在观经里面讲这个菩提心是至诚心，身心法愿回向心，一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三心都具足了。欧益大师真了不起啊，一句话道破，我们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哎，一点疑惑都没有，而且觉得啊，我们能做到。啊，你讲这个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的，讲了半天，我们搞不清楚，不晓得从哪里学起，越讲越迷惑。没有藕益大师那么样简单明了。啊，这个是好处啊。所以藕益大师要解，这个近代学像印光大师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呢、公认的啊，这是弥陀经呢第一注解，最好的注解，注的简单明了。你看这个印光大师的赞叹，故佛再来，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啊，也不能超过他。这是把要解是赞叹到了极处了。啊，要解简单明了，苏超博大精深。啊，你要想详细的知道呢，那在苏超里。啊，你要想很简单的抓到阿弥陀经的纲领呢，那在要解里面。啊，所以这个两种注解呀，啊，都是最好的助理啊，可以互相来看啊。那么我们这个讲席里面也是这两个柱子，这个轮流讲啊。这是苏超讲完了讲要解，要解讲完了再讲苏超啊。我们周而复始轮流讲这两种柱子啊，所以这是一致。如果没有真正的智慧啊，说个老实话，哎呀，什么叫真智慧？我会有智慧吗？这一点倒是蛮谦虚，自己说我没有智慧啊。 如果在学其他这个经教其他宗派，确实没有智慧啊，我们智慧不够。可是净土法门里头说什么叫智慧呢？你能够选择净土法门呢，这第一智慧。这个说法不过分呢，一点都不错啊。为什么呢？文殊菩萨大家公认的智慧第一，菩萨众里头智慧第一。文殊菩萨选择持名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，智慧的选择啊。我们今天也选择这个法门，我们跟文殊菩萨没有什么两样嘛。他选的这个，我也选的这个啊。除了这个选择之外呀、啊，我看我们没有一样比得上文殊菩萨，其余的比不上没关系，只要这一点差不多就行了，那就决定不错了。所以由此可知啊，不选择这个法门呢，就是没有智慧啊。李老师在这个无量寿经每一注上注得很好啊，他说啊，这个不求待业往生啊，非欲即狂啊，那就是没智慧啊，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，这都是没智慧的人。一个有智慧的人决定选择这个法门，那么这几天呢，也跟诸位谈了不少了。选择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里面所讲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一定要记住，要常常放在心上，要时时刻刻把它做到，用在我们生活上，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上，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念佛人。所以没有真知啊，他的愿发不起来啊。纵然发愿不是大愿，所以他会退转啊，他会怀疑啊，他会把信心失掉啊。所以一个念佛道场啊，为什么天天要讲经？是叫你断疑生信啊。一个念佛道场啊，真的把这个净土无尽从头讲一遍啊，如像弥陀经讲这个俗钞，每一天讲要讲一年才能讲圆满啊。无尽一论从头都这样讲一遍的话，至少也得五六年了啊。可是这个五六年绝不是白费的，这个五六年下来的话，你的信心一定坚固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取西方净土绝定没有问题啊。所以这个经不能不讲啊，佛不能不念的、啊，这念佛绝定要有一个念佛堂啊。我们今天道场欠缺啊，有讲堂没有念佛堂。啊，所以这个道场只有一半，还少了一半。啊，这个道场建群，大家在那里心都定了，啊，容易成就啊。啊，道场不建群的时候，心总是浮的，总是不定。 啊，这个成就呢就难。那么讲到行，行呢也要以智其行，这个行才叫妙行。啊，行要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个大彻大悟不是禅宗的彻悟，啊，是对于西方净土真正明白了。啊，娑婆极乐这两个地方的这些事理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叫大彻大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决心呢，要离开娑婆，要去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坚定。啊，这个心决定不会改变，这个就是彻悟啊，净土中的彻悟啊。然后啊，你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就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所讲的一样。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啊，这叫妙行啊！死心塌地念这一句佛号，死心塌地修这一个法门。啊，我们抱着这一部净土无尽够了。决定取得上品上身，这是妙心啊。其他的经典呢都可以不要，莲池大师讲的三藏十二部啊，让给别人去悟啊，我不要了，是吧？我死心塌地有这一样就行了，这一部阿弥陀经就可以了啊，说八万四千行啊，饶于别人行，让他们去修行去。啊，我们只采取持名念佛、死心塌地，这叫妙行。啊，这是真正智慧的选择。啊，没有真正的真实慧呀，就不能死心塌地。这个心要没有死啊，不能死心塌地，纵然有修行，不是妙行啊。如果他要遇到缘，他还会退转，他还会改变啊。听到人家说几句话啊，劝你几句啊，那个念头马上转改了。那个心不妙啊，真正不妙啊，这念头一转就到三恶道去了啊。怎么说这个念头一转，这念头一转也不至于到三恶道嘛？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呢？我给诸位说，念头一转真到三恶道，你这个人品再好啊，道德学问再好，佛报再好，还是堕三恶道。什么原因呢？你把净土法破坏。怎么破坏呢？人家看，哎呀，这个人念佛了，念了几十年，你看看他晚年啊，修别的去了，这净土大概不能修。这就是你破坏净土，这就是你堕阿鼻地狱的原因。啊，你要不修净土，你不会造这个业因的。 念佛念了几十年，晚年去学禅学密去了，让别的那个学道的人也看到你，哎呦，这个人搞了这么多年，大概是这个净土不行，不靠不住，还是禅好还是密好。你要晓得你这一转影响多少人啊，那么多人受你影响着，通通都走错路了，叫一盲一盲啊。你要负因果责任啊，所以麻烦出在这个地方啊。你学净土没学几天，你转学别的，没有这么大的过失啊。你久修到后来的时候转念头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是没有智慧呀。不但自己从正路上走到邪路啊，还要背很大的因果啊！如你影响的人越多，你的罪就越重啊，非常非常的可怕啊！所以这个性变心都是一真实慧啊，一真实智慧。说乃至成佛，恒必有之啊！从初发心，一直到成佛，都要靠智慧啊！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智慧从清净信心里面来啊！连这个《金刚经》都说啊，信心清净。色身实相啊，啊，实相就是真实慧啊。啊，什么叫信心清净呢？信心里面没有一丝毫怀疑，没有丝毫染著，这叫清净。所以一直到成佛都要靠智慧啊，恒必有之啊，都要有智慧。该痛因彻果，尘是尘宗之要道也，即为其独为信解之门而已哉。这个结论好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经呢，佛就是叫舍利弗给他说，舍利弗在声闻弟子当中代表的智慧第一，啊，这个法门难信之法，如果不是第一智慧，你给他讲，没有用嘛。他不相信啊，他不能接受嘛。所以诸位啊，一定要晓得，如果将来你遇到这个大法师老和尚啊，九修九学的善知识，叫你不要念佛啊，念佛法门呢不行啊，啊，劝你学禅，劝你学密，这种人很多啊，我都见过很多。哦，那你一听着这个老和尚德高望重了，大概他讲的没错了啊。你要是一听他的话了，就上了大当了啊。那为什么那些人搞了一辈子还不相信呢？是经上说的吗？难信之法嘛。如果这些人通通都相信了，那佛怎么可以说这个经叫难信之法呢？那不就很容易相信吗？难啊，真是难啊！啊，那个有修有学的，必须真正学通了，才相信。 大，所以莲池我也常常引用啊，像马明龙树啊，天亲菩萨啊，智者永明之流，这些人说宗教他通，真的通达了，他采取的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，真通。那么虽然在教下久学之人，他没有真通啊，没有真通，对这个法门他不相信啊，这个一点都不足为怪啊，没有通的确实不相信。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个例子，我刚刚学佛的时候不相信净土啊，还算很幸运啊。我相信净土不是说听人家劝我就相信了，没那么简单的啊。最初劝我的是蔡明法师，我不能接受，以后是李炳南老居士，我半信半疑啊。怎么相信的呢？讲了十几年的华严经才相信。啊，我这华严经从民国60年讲起，直到现在没中断了。啊，今年77年，讲了17年。从华严经上啊，我常常说我开悟了，大彻大悟啊！啊，悟的什么呢？悟的修净土法门啊！因为我在华严经上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文殊普贤啊、善财童子啊、41位化身大士，通通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给我真是当头一大棒，把我打醒了。那华严是什么境界？到最后通通念佛求生净土啊！所以我看到这个黄念祖居士《无量寿经》注解里面引用古德所讲的啊，唐朝时候这些大德们所讲的，华严发华了，都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引导啊。这个我一看呢，哎，我承认一点都没错。为什么呢？我相信净土法门呢，就是华严经引导的。那没有这部经引导的时候，我怎么都不会相信。那我也不肯修学啊。所以我对华严非常感激啊！要不是华严，我不会相信这个法门啊。所以实在讲啊，华严经啊是无量寿经的续分啊，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。啊，这个无量寿经啊、弥陀经啊是华严经的正宗分啊。啊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没错啊，最后的归宿啊归在弥陀经上啊。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本，是完全相同。啊，一个说的详细，一个说的简略，啊，这是莲池大师给我们讲的，这两部经是同步，啊，所以称为大本小本，啊，小本讲的简单，啊，大本说的详细，里面内容完全一样，啊，没有差别，啊，所以这两部经呢，属于同步的，啊，是一部经。啊，一个略说，一个细说，啊，是一部经。啊，所以是通因彻果，啊，从修因到正果，都要智慧。啊，成实成宗，实是成就你起心、发愿、持名。 你居住先元前，这是诚实。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圆正三不退，啊，你往生正三不退，你一生成佛，这是成宗啊，通通都要靠智慧啊。你才晓得佛为什么教者舍利弗给他讲啊，而不教别人，特别是弥陀经无问自说啊，这里面全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话，没有其他人差一句都没有啊。是习读为即信解之门而已啊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称理，称理这一段是称信而谈，所以莲池大师这一个柱子啊，是不同凡响。每一个小段落都直归自信，这个称理呀，就是通常讲的消归自信呐。这是一般注解里面呢很少见到的。而苏超里头啊，每一个段落后面都有。称理则自信自然智，是佛告舍利弗矣。啊，完全回归到自信上的讲法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讲超里面解释，无缘而照，佛律而知，妙心天然，不从他得了。是故前垂未动，其情无人，直然说无间隙。这个几句话的意思啊，很深。无缘而照，照就是智慧起作用。禅家修行功夫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观照，第二个阶段呢照住，第三个阶段照见，照见是见性。你看这个姜维龙老居士这个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，他就说把这三个境界说得很清楚啊，这是禅宗的功夫上三个阶段啊。我们念佛呢也有三个阶段啊，这三个阶段说法不一样啊，实在讲意思是相同的啊。禅宗里面的观照就是净土宗里面讲的功夫成片啊，禅宗讲的照住就是净土的四一心不乱啊，禅宗讲的照见就是净土的理一心不乱啊。你看般若心经啊，那是讲观自在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那个修行到了高端照进 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照见就是明心见性啊。我们念佛念到离业心呢，也是明心见性啊。所以这个名词术语不一样啊，境界是相同的。无缘而照，一般呢，这个照总是有缘，而后才起观照。啊，那么讲知啊，知总是我们去想一想才会知道。啊，虑就是想一想，思考一下，研究一下，啊，这个事情我们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这个地方是讲什么？没有缘呢，不需要缘，这个照是自然的啊，不需要考虑，他就知道啊。你比如说阿罗汉有神通，辟支佛有神通，全教菩萨有神通啊，他有他心通，但是他要没有虑啊，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，所以你要问他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事情，他先要问一下你，然后才能告诉你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他有缘有虑，他不能